元朝发来10万兵马，兵困襄阳。西吴王朱元璋急得束手无策，众将一个个摩拳擦掌，特别是胡大海，他冲着元帅张玉俊气。我说张元帅啊，现在敌军困城，为什么你不传令叫我们出战？张玉说，胡将军呐、啊，出去你敢保证能取胜吗？哎，这个胜败乃军家常事，谁也不敢说能胜。是啊，要是没有把握，我们就不能出战。别忘了，贤王刚刚起手，只能取胜不能打败，我们经不起呀。要知道敌众我寡，兵力悬殊啊，一旦哪位将军出去有个马高凳短，哎，本帅担当不起呀。嗨，实在不行那就喝出去拼呗，死了干什么呢？郭英说，哎，二哥呀、啊、看这意思你想出去啊？啊，他这个、出去就出去，出去你准能退兵啊。哎，那我能，我准能退兵耶。大伙说胡二将军要那么说，那你可是我们的二元帅了。来来来，你退兵去。张悦不乐意了，心想胡大海、啊、你是西吴王的盟兄，冲着西吴先王我不好说什么，拿你这么说话的，你嫌我元帅没能耐，那好，你有本事，那么二将军你有什么办法退兵？他这个要我说打呀是不行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人少人家人多呀，收降为好。就像当初刘伯温先生把你收降了，咱们取襄阳没有伤兵将，他不就是赢了吗？张玉脸腾就红了，为什么呢？降将啊不愿意叫人说。胡二将军，那么说你能到外边收几员战将？我能，我能。朱元璋一看不好，顶起来，二哥，王爷不许你胡说八道，不是胡说，他这个我有法了。你有什么法？我想点事儿。爵士你别生气啊，我说是真的，昨天我睡不着觉，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。我有一个朋友外号叫造袍匠，名叫丁德兴，丁德兴的父亲叫丁老忠，武艺高强。你知丁老忠是谁吗？大伙说不知道，咱没听说过。哎，这个丁老忠啊就是三州大帅赵世庸的师傅。嗯，大伙一想这真的假的，由胡大海说话没谱。我说这真假的？真的。我跟丁德兴光屁我娃娃在一块长大的，咱俩最好，交情过命。哎，什么羊角挨左白桃都不如我们俩，我对他家事儿最熟悉。这个丁德兴啊跟赵世庸他们俩最好。你这么说吧，赵世庸啊欠老丁的，丁德兴叫赵世庸跪着死他就不敢站着王，要说叫他投降他马上就得下马进城磕头。要是能找着丁德兴，要把三州大帅赵世庸说反了，咱们就少了一伙敌人了吗？朱元璋说这主意倒好啊，丁德兴在哪儿呢？不知道，这不废话吗？你找不着他有谱啊。这个人呢性子挺特，谁也不保，不爱当官，听说在淮南看望朋友，我到那儿能把他划了着。哦，朱元璋跟张玉商量，没有别的办法退兵，那么只有胡大海这条道可以试一试。张玉问他，你有把握？有，不过来去啊得半个月，你们在襄阳城得守半个月，半个月之内要是叫人把城攻开了，我请来丁德兴也没用了。张玉说，我敢保证半个月之内这座城我能守住，别看那10万兵想攻城 我也能守住襄阳，你准能把丁德兴请来吗？你要请不来怎么办？哎，把我脑袋给你啊！君无戏言呐、行啊，可以。大伙儿都气得害怕。郭英说：“二哥呀，别剁人头！哎，老七，我不叫你。哼，你别忘了，西吴王，这是我兄弟啊，我兄弟有难，我心疼啊，何出命不要了？我也得去找造袍将丁德兴，要能够劝降三州大帅赵世雍。哎，是不是？我就算尽了力了，哥哥的脸儿有光了。元帅，我去一趟。好吧，胡二将军，你有此胆量，我就很佩服。那么你怎么出城呢？
啊，就这么出去呗。
哎呀，你从哪面走？哪面都有数万人把守，你过不去啊。
哪？
我能。需要多人送你呀、啊？
不用，一兵一卒不用带，我自己能走。
大伙都吓傻了。郭英说：“哎，二哥，你一个人？
嗨，你二哥没那两下子啊，能叫胡二发官吗？
准能出得去。”朱元璋说：“二哥呀，这可有性命危险。”
嗨，没事儿，哎，死不了，你放心吧。老四，我就走了啊。万一要是回不来了呢？看在磕头份上，于兰会给我烧两张纸啊，这个花前月下呀，哭我两声就行了。
哎，朱元璋说：“那你别去。
”我就那么一说呗，不要紧，我这就走。
张玉说：“二将军，你再琢磨琢磨，这万马军营你能闯过去吗？一带连营可十几里地，二十多里地呀、啊。”
不要紧，没这两下子，我也不能把我兄弟扯旗造反。我走了，准备点钱就行啊。哎呀，诸位，再会再会。
他真就出来了，大伙以为他开玩笑呢。他回到自己的住处，把盔铠甲胄啊全卸下来了，包在包里，挂在了德胜沟鸟船上，把大斧子预备好了，又带点银子，又带点吃的，弄点水，哎，吃的饱饱的。他开始出发了，来到大街上，他傻了。大话是说了，我怎么出去啊？哎呀，从哪面走呢？北边是古伦铁木真的先锋关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。赵世雍呢，我不能碰他。萧亭呢，不行不行。从南门走，南门是元朝都督。普金龙、普金虎，
对，就从这走。
他事先呢准备点东西揣在怀里，什么东西你别着急，一会儿就清楚了。然后来到了城下，这阵儿张玉不放心呢，张玉、郭英、于金彪都送来了。
于金彪一送他，胡大海乐了：“枪下你也送我呀？”
于金彪看着胡大海哭笑不得，他怎么叫亲家呢？于金彪有个儿子叫于镐，胡大海呀、啊，到于桥镇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于镐了。他一看于镐，小蓝面壳，怪招人喜欢的，喊了一句儿子，于金彪差点没跟他打起来。你什么话呢？后来朱元璋给说和，这事拉倒了，他认于镐为干儿子，故此叫亲家。
走了，可小心，
没事，你们都别出去啊。要是你们出去，我死在外边，我可抓你们。
当然好，咱那不出去，你走。
军卒开关落锁，两旁边弓箭手把守着，为什么？生怕开关落锁敌兵冲进来呀、啊。胡大海催马出了城门，过了吊桥，吊桥挑起，城门咣当关闭。胡大海回头一看，哎，这算完了啊。哎，城门也关了，吊桥挑起来了，我要过不去，人家要追我，我先回都回不来了。哎，喝出去了，他往这一站，稳稳心神，啪，大肚子蝈蝈去，往前多没有走出一里地，就被人家的二少看见了。
站住，再往前走，开弓放箭了。
吁，哎，前面的
你们是不是普金龙的人呢？
不错，大都督普金龙。
嗯，往里边送信，告诉普金龙，就说我找他有事情。
你是干什么的？
看，甭管我干什么的，你们躲开，叫我往前去，
少往前来。
我不往前去，我往哪儿去啊？
你等着我们送信去。
军卒往里边送信，此时普金龙正在中军大帐，天天早上起来讨的要阵，叫了半天襄阳不出阵，没办法回去在这喝闷酒。今天往这一坐，正喝酒呢，军兵单腿点地
报，启禀大都督得知，在襄阳城来了个黑大个子，要见你，说有要事。
嗯，姓什么叫什么？
他不说。
嗯，
带多少人马？什么人也没带。
穿什么带什么？
就是一身衣服，没有顶盔挂甲。
好，我看看。带200人，普金龙哭一铠甲胄鲜明，带200人直接奔前边去。来到前营，离远远的往对面观看。
哼，
一个黑大个，头往牛心法系，骨子簪别顶，浑身穿青，遍体挂造，兵刃挂在德胜钩上，往那一坐，撇着嘴，舔着肚子，眯缝眼睛，看那意思睡着了，不像打仗的样。好，叫他进前来。
哎，往前来。
过了头道营、二道营、三道营，到正式营门。怎么三道营呢？
那不能一下到上营门呢，前面有壕沟啊，壕沟有鹿角压叉呀，要放你过来怎么办？你有桥，啪桥一放，你可以通过。可是到这地方你进不去了，怎么有营门呢？
200名军卒张弓搭箭守在这儿，你想过来开弓放箭，得把你乱箭穿身。胡大海一瞧啊，叫我过我也不过呀。为什么？一眼望不到头的连营啊，得有好几十里地呀、啊。我呀没个闯，还用老八。胡大海坐在马上不慌不忙的。普金龙一学战马，和胡大海马打对头。
他一看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？
哎，对面什么人？请问你可是大都督普金龙？
不错，
这是我。你有什么事？
哎呀，普金龙啊，
你好你好啊，哈哈哈哈，老朋友了。
嗯，普金龙想不认识你，你谁呀、啊？
哎，我一提你就知道了啊，家住江西湖口啊，人送外号赛灶王水龙神，姓胡名斌，字大海。
啊，反贼来呀、啊，把他给我抓住。
呼啦过来，长枪手短刀手，呼啦把胡大海就围上，一伸手砰，把敖领子给抓住，那吓得被我啪扔在地上。有人过来搭上绳子，妈肩头拢二背双三扣单三扣绑得结结实实，一提溜他起来，胡大海就被人给捆上了。
哎，说什么？
哎，我话没说完呢，你为什么绑我？
胡大海，
你是反贼朱元璋的盟兄，你曾经大闹过五科场，你到这儿来，你是找死呢？
嘿嘿，普金龙啊，我说你可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认真假人呢、啊！
哎，我到这是给你办事来了，没等我把话说完，你把我绑上了，好好好，你杀吧。
嗯，普金龙一看是啊，
你来干什么来了？
我不说了，你不绑上吗？你杀吧杀吧杀杀！
你说
说，
绑着我说那不行，得给我松绑。
嗯，
你有什么事儿？你给我松绑再说，好吧？给松开，松开，松开，
又给松开了。你说费事不费事？
普金龙啊，
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吗？
哎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呀要逃跑啊。想从你这逃跑，
你看你把我绑上，
你为什么逃跑？
为什么？
我伤心呢。朱元璋当初跟我是磕头把兄弟，一个头磕地上。后来他当了西吴王，我呢啥不是啊，你是我多大功劳啊，曾经救他命啊，功高莫过救驾，结果见着我不理我，哼哈的呵给脸子看，我受这个吗？所以我一琢磨，我不能干了，我得走。可是我走不了啊，你说你们周围把这个襄阳城围得跟铜帮铁底一样，我走不了。我一想怎么办呢，我得借条道。怎么借道呢？咱们呢半斤换八两，我呀就把襄阳城的地图啊画好了，哪块多少兵，哪有暗道，哪是泄水道，哪可以进城，我画完之后带在了怀里。我想用这个地理图换你一条路，你按照我这个图走，很快打进襄阳，我呢回我老家抱孩子去。你说你把我绑上了，我还跟你商量啥呢？闹了半天你心胸这么窄呀，是肉不上你扔，我把这个图给谁不行啊？我给赵世庸啊，我给飞刀将焦晴，用不着给你呀。行了，你杀吧。哎，蒲金龙想，真要是真的话，可是我立功的机会。这次我们出兵啊，是老太师坨坨亲自派，事先跟我们几家说的清楚，谁要是先打进襄阳晋升王位，抓住朱元璋另有封赏。我一算你，我们四路人马就我太软呐，因为荆州王古伦铁木真听说他从坨坨那要借108门红衣大炮炮轰襄阳，那个焦廷赵世庸都是本地人路熟，唯独我心里没数，要是给我地理图按照他的路线走，走暗道打进襄阳，我可晋升王位。哎，胡大海，你说是真话假话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哎，我这才怪，来松绑，突噜把绑绳给松了。胡大海一看有门，嗯，蒲金龙，我冒着生命危险到这给你送图来了，我是跟朱元璋说巡城我才来的，你还不信我啊？图啊在这儿呢，一伸手他拿出张纸来，你看。好，胡大海，真有图的话我送你出营。